关系第32章关系第32章我们知道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经过三个月的旷野的路程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神向他们颁布十条诫是一切律法的根本律法的核心接着从21章到22章再到23章这连着三章圣经是神继续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典章典章是讲神叫人爱人如己就指的对人的方面人的关系彼此不可亏负亏负了应该怎样做所以仍然是十条诫里的衍生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就要爱人如己不可亏负人今天我们看的是22章22章讲到损伤赔偿你损伤了你就要赔偿你亏欠谁就要赔还这个是这个人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因为我们不应该亏欠人我们应该爱人如己人的道理甚至在经约里在经约里的时间叫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亏欠人那我们就要赔还在道理来讲我们经常觉得是要自责我们觉得要道歉我们亏欠但在物质来讲那你应该有所赔还因为你亏欠了别人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现在在第一段一节到十五节整个这段里讲到怎么样讲到对于盗贼的一些条例就你偷窃了别人的东西那这些条例从一节一直到十五节一节到十五节很长这么一段里面就讲到这关于这个偷窃的赔偿因为这条戒大家放过来在二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戒讲到了一条讲到怎么样不可偷盗就是第八条戒二十章十五节不可偷盗那你偷盗你就违背了十条诫你偷盗叫别人受亏损自己得了利益损人利益所以具体的就规定一些条例应该怎么赔偿还有这个不但是违背了第十条诫的第八条就是不可偷盗而且也违背了十七条因为不是十七条十七节就是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不敢贪恋人家的房屋还有什么妻子土地牛驴和一切所有的总而言之是人家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不应该贪恋你贪恋 你到一定程度一定是去偷窃去拿别人的东西现在有些人拿公家的东西咱们有的是公家仓库里什么都有拿公东西就当私的东西公私不分这也都是偷窃总而言之不是自己该得的那你得了应该怎么办所以你现在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就偷窃的赔偿说人要偷牛偷羊或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偷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想得利啊把他宰了宰了是人家的我现在便宜我没花钱我不劳而获我呢把人东西拿来就归我自己了我就把他宰了吃了或者把他卖掉了为了卖钱那我自己缺少零花钱我就随便就顺走牵羊顺走牵一只牛来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有规定我想定这个典章就是神教以色列百姓叫神的儿女今天也包括我们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一个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规矩的人一个爱神的爱人的人不可亏欠人你偷了你得到了你享受了你吃了你卖了人家可就亏欠亏损了人家就少了所以这里说叫赔偿怎么赔五牛赔一牛这个惩罚很厉害啊是吧五只牛赔一牛四个羊赔一羊就是说四倍的报应和五倍的这个惩罚四倍和五倍牛的价值当然更高了那就是说的为什么这样定呢就是说那几十年我们知道律法的执行啊律法的规定都是针对着犯罪的人正如同呢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做官的是叫那些作恶的害怕做官的不是为了叫行善的害怕因为既然谁有一些的律法规定那一定有执法的人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一定也有我们现在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的国家也有他自己的法律这规定这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行善如果你不作恶你根本不必害怕他规定了与你好像无关一样但这人有一个规范叫他不敢随便也不应该随便学也学学校有学规教也教规人家单位有单位的规矩国家有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些有规定也第二点没有一些贼挖窟窿那贼挖窟窿就破门而入啊咱这挖窟窿跑到把你墙的挖窟窿进来了 那这样怎么办？你就把谁杀掉？你可以死，你别说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那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指的太阳没有出来夜间的罪，因为底下就讲了，如果太阳出来了，又一个情况。夜间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你呼应，没有人救你，也不像现在还能够打911，是不是？还能够打个电话，你看一通知，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地方没有人，所以你把他打死的话，你就没有流血的罪，因为打破门而入，他就。但是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了，你就为他，如果你这样把他打死了就不对，你可以呼求你别人来营救嘛，你可以这个有别的白天嘛，他总有办法啊，这个就告诉你，你不能够把他打死，不然的话你为他是有流血的罪，谁说可以拿总要赔还，你偷人东西了你就要赔还，他的一无所有那叫被卖，顶他所偷的物。有些人呐，穷极了，就是一天人，我们看在火车站呢，尤其在大陆啊，那真是这样，到处流窜，就是偷东西，偷东西为生活，以为谋生，成了他的生计的。那这样的话，那你怎么？你要赔，你赔得起，赔不起，你卖身，顶他所偷的物，因为你实在就是亏欠了钱。用他所偷的，或银或土或羊，能在他手下存活，那就要加倍赔还。那两种情况，一点是什么呀？你偷了以后宰了或者卖了，那就五倍和四倍。现在说你偷了以后，所偷的东西，就或者银或驴或羊，仍在手下还存活呢，你还没有买，你也没有宰，那你也要加倍，你要加倍的赔还。那就一节到四节就告诉你，就关于偷窃方面，当然有的国家还没有，听说有的国家是你偷东西就断头，所以这个国家没有人偷东西，所以法律是为了制裁一些恶人的。如果你房子太松，那有些人就钻空子，那他就什么？当然这个是最要紧的，是一个人良心能够自责，能够悔改，能够约束自己。但很多人不能，这个罪恶在里面，这个贪心呢，引诱啊，各个方面，所以就要必须有一些规定，对人啊有些约束。底下我们再看第五节，五节到六节，这是指的田产和这葡萄园，就是田地产业。这个损失，你损失了别人，你也要有所赔还。五节六节，人要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你的牲畜去怎么样，上了人家的田地去，把人家庄稼都给人吃了，把人家葡萄园也给毁了，那你就赔。你要拿自己田间好的、上好的，还有葡萄园里上好的去赔还。那谁让你随便上？这也是很损人的啊！我们也看确实有这样子，这农民呢、小气极了。对自己东西可爱惜了，保护人家东西可以随便糟蹋啊！看地方没有人，开着把这群牛啊就赶到人家田地里去了。你说这个本性很坏，非要赔偿。如果你点火焚烧东西，你这一将别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到秋天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在地里的收生完了以后，那这个根呢、那个磕了土，磕了里面那个根呢，他们有一把火烧，烧了以后也是等于是加肥了在地。好，你不小心就把别人的这个堆积的河桶也给人烧了，或者田野也给人烧去了，那人火都要赔还。那更可怕的是有一种像压山龙，大家知道吧？压山龙是故意的把月牙的什么月牙的庄稼都给烧了，他因为月牙老不给他这个去找大卫，他要跟大卫见面。其实压山龙是自己有野心，那你这样烧人家的金，把人家的庄稼都给烧了，那当然是不对，你不管对谁也是这样，所以。那点火的必要赔还，所以我们看每一个最后一句是什么？赔还，要赔还，你损坏人都得要赔还。这是到第六节为止。现在我看七节到十三节是什么？受托的物件，或者是牲畜，或者是什么东西，人家托付给你了，你要东西拆走，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信用，是不是一个道理？既然人托付你，一定人信任，不然我为什么托付你？不然托付你半天一把子，别人就会当做自己东西，真的有这样的。我们过去，我们把那时候福音担当啊，大批的山上的福音担当就放到自己家里，以后出事了，他全部给交出去了，这也不对，是不是？全部给交了，还有人是都归是自己了。我们新来家昆明那个时候就在，昆明那时候我们解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出事解散出来，我们所有的家具就送了一个自己家里。等了过几年再跟他要，什么也没有了，都归他儿子去了。这个对不对？这不对呀！你看这里，人家把银钱，那人家把 国内什么东西，交通公司开走，那是要忠忠心心，要不觉得我不能，对不起，我不能做，做不到，真的。这人与人之间这个信用的肯定嘛，这个朋友嘛，彼此之间。结果呢，这我从那儿子下来，他这里有几种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待。就是说，一种情况是这个人呢，怎么样把东西交给你了，这些东西呢，结果被偷了，这不是你故意的给人损失，被偷了，那这个就要把那个贼找到，贼要加倍的赔款。你偷了偷的是人家放在别人家里的东西，人家偷了，所以贼要加倍赔款。如果找不到贼，那个家属肯定要找审判官，表明说我不是我拿的。那么他拿了原始的物件没有，那审判官来讲，我确实没有拿他的东西。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者牛或者你会羊，或者我印象，不管什么事情，如果彼此之间确实有争议，就找审判官。这一段两次提到审判官。我们这个在旧约里啊，以色列当时审判官都是祭司立位来做，是不是？特别是敬畏神、侍奉神的人来做审判官。做审判官的你里面一定要有神的律法，有神的那个公义的标准，那不能够随便来审判的。所以审判官在两招之间呢，就来把这个案件来定谁该有罪，谁该有罪。所以审判官很要紧。这是一小段，就是你交付灵舍的，交给别人，那你作为自己来讲，那就要好好的看守。底下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给邻舍看守，这也就是情况。刚才是说家属和银钱，现在只是活的东西，牛啊、驴啊、羊啊这些东西，让他看守。牲畜死了或者受伤或者被赶去了，无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指示，确实我没有拿。这个牲畜是自己跑掉了，或者被赶走了，或者怎么受伤了，那他就指示说手里为什么拿着这个物，本主就要罢休。那这个事呢，他根本不知道目的的。看守的人呢也不必赔款。你想牲畜若出看守的那里被偷去，那他就要赔还本主。这什么意思呢？那你一定是没有看守好，是不是？为什么偷去啊？可能你这个羊圈漏了，有窟窿，或者是你根本没有精心，是吧？反正不是我的东西嘛，搁着就搁着了。你马马虎虎，那你就要看守的人就要什么？他就要赔还，而且是吧？要赔还本主。如果是被野兽撕裂了，那就不必，但是你要拿证据来。所以这野兽嘛，这你不知不觉忽然间野兽来了，把它撕裂了，那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话很细，是不是？细则都跟你讲，表示神是非常的能够根据情节叫我们来怎么做怎么做，不能冤枉一个人，或者是这不对，你是不是无原则的就是赔偿赔偿赔偿，有些人该赔偿，有些人就不该赔偿，那么就根据情节是。总而言之，我们作为人家把东西交付给我的人，我应该怎样的忠心、警醒，是不是认真？还要有一个把别人的东西好像当自己东西一样。所以我想，每一段也都是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耶稣不是总结了吗？律法、先知和一切道理的总纲只有两句话，一个就是让我们尽心尽力的爱如己的人，第二句是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每一件事都考验人呢。我们是不是爱邻舍、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人家把东西交给我，我应该好像保护我自己东西那么爱惜，那就不会出问题了。这个爱人如己，你这十四、十五两银是借东西，应该怎么看？人若向邻舍借的、或借的啊，所借的，或者是受伤，或者死了，本主就没有从他接触的时候，借的人总要赔款。你借的嘛，你给人损失了。那你赔款，如果本主同在一处，他实在看你了，那你就不必赔款。若是雇的，那你就不必赔款，因为本是雇下来的。所以这几种情况，就是说借东西的该还和不该还。所以这个教会里经常的，也在报告，是不是？我书丢了好多，也不知道谁拿去了，是不是？那你该还就得还，是公家的东西嘛，哪怕一本书，哪怕一张纸，我们给人借了就应该还。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和一个人呢对事情的一个责任感、责任心都有关系。一个就是说自己的诚心，把别人的东西好像当做自己一样，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借了东西又不赔还啊，又怎么样怎么样损害别人的东西。从主的话就告诉他，不要亏欠人，不要损害别人，因为损人利己，这就是我个人主的道。因为主的道就是善道，就是爱道，没叫 么去亏欠别人，所以应该有一些惩罚。没有惩罚的话，那是随便的，无法无上。但是有人以为，哎呀，赔点钱算了，那有人赔钱还不愿意。那比如说你违背了交通规则，那你就给你一个什么，就给你一个提前指示，哎，估计你要罚你，那是肯定的。那不然的话，那人都可以随便违背的。这是一个，这一大段，总而言之是关于盗贼之路，有关损害别人的、偷的或者是借了不还的等等这方面，应该怎样的赔偿？应该赔偿。以前十六年，我们大家看十六、十七，这是单独的这个现象。其实在这个其他地方还专门讲关于身份证，也特别讲关于这个在这个奸淫的问题啊，这个双方面一些情节深都有一些规定。这里讲，如果这人引诱没有受控的处理，他在引诱们，那你就要交出处理来，取他为妻，因为你已经是奸污了他了，所以你需要取他为妻。但有一种情况，女子她是不愿意交的，不愿把他给你。那怎么呢？那你在法院里罚，你就他就要按照处你的聘礼交出钱来，因为你确实是亏欠了别人。所以这个做父亲的，一个女子在还没有出嫁之前，父亲是有权利的，所以父亲要有个表态，父亲愿意就愿意，不愿意那你也交钱，因为你亏欠了别人。真是底下我们大家看的是十八岁到二十岁，有三种严重的罪行啊，讲到三种情况。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呢，他的惩罚是很厉害的，是不能容他存活的，是必要把他治死，也必要灭绝的。哪三种呢？第一就是十八岁，刑结束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什么叫刑结束的女人？就是这个销毁的、行巫术的、什么占卜的这些啊，过阴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是谁呀？大家知道旧约有一个王，去销毁是谁？知道吗？扫罗，哎，这是扫罗呀，老扫罗呀，扫罗是个以色列王，他也明明知道圣殿当中根本不可以存在，把所有销毁的都要把它灭尽，因为这是行邪术的，以色列是敬畏神的。但扫罗到最后怎么样？最后是一恶魔降生呐，他不悔改，以后他就是这个在窘境窘迫当中，他怎么样？他去询问销毁的，而且自己改装跑去询问销毁。这就叫做明知故犯，所以最后扫罗扑倒了，这彻底给神废弃。因为神明明这里规定，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你要彻底把他灭绝。因为你这边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民族，是吧？不可以。所有行邪术就里面是靠邪灵、靠法术、靠邪术来给人家占卜了，或者是去过阴了、销毁了、去治病了，去各种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点。表明神是非常忌邪的，对这种邪术的东西是罪恶，也是一种什么呀？假道异端的一类。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方面，基督教里面都有一种，是吧？用邪术的方法，用这个邪靠着邪灵的办法来迷惑人，所以就是先把它解决。这是第二个与兽迎合的，总该把它治。人是人，兽是兽，这为什么要把它治？因为你违背了人的创造。神创造人的兽绝对不一样，是天地万物神创造啊，飞禽野兽神都创造，最后神造人，因为人是最尊贵的，人被造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这人怎么跟兽一样？所以跟兽迎合，一定把他治死，这是绝对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绝对不能容忍。所以这是第二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在以后我们读的立位记就知道，因为立位记里特别讲的，先说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可千万不能随从迦南的恶徒，就是当时的迦南的恶徒里面就包括这几种，那还真的有人这样做，所以神才提出你们可不能效仿外邦人，外邦人他们随便，你们不可以，行邪术了、销毁了、过阴了啊，还有就是什么把儿女烧了、献给下神了等等这些罪恶，绝对不可以，所以有这样做的就把他治。第三种严重的情况就是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个是在圣经里，是在生命记也提到，生命记十三章、十七章都提到。如果你们调查清楚，有人真正的去怎么样？去在敬拜神以外，另外去拜假神，那就要把他灭绝，这神不能灭。但是 李世民后来进了江南以后，我们汉不但是说各地人，简直是整个国家都陷到这里，拜金牛犊啊，这不是拜别的吗？啊，拜偶像，这都是拜别的。所以你这得罪以后呢，国家就亡了，李世民就没有听这个话。这是到这是三类严重的罪行和他的惩罚。最后一段就是从这个21节，我们再看，从21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在这一段里面呢，就他讲了几个方面，讲了第一方面讲了什么？讲到怎么样善待穷人、穷苟人，可以这么说，就是21节，到这个27节，21节到27节应该善待穷人、穷苦人。28节怎么住在官上？底下29节到31节又讲了关于奉献的条例。那至于各种条例都写在这里，就是让神的百姓要遵守。为什么写条例？写条例就是为了要遵守。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有一些个在我们的周围，在你附近，在以色列附近，因为有很多寄居的，有孤儿，有寡妇，那你该怎么对待？这里我们看一下21到27，不可亏负寄居的。寄居什么意思？是外邦人，是外人，他根本没有产业，他流浪。或者因为贫穷被卖，或者种种原因，他寄居在你这个地方，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不是寄居在埃及吗？以色列根本不是埃及人，这一寄居就几百年，这好苦啊！因为你不是当地的人，所以人也瞧不起你，拿你当廉价劳动力。所以以色列在埃及做过寄居的，所以先说你们要善待寄居的，不要忘记你自己做过寄居的，你自己做过。所以就是21节，我们看这个21节就告诉我们，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那因为他什么？他没家，他穷，在家在你这里寄居，那你随便欺负他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你自己尝过这个寄居的痛苦。寄居的就是你临时住在人家那里，或者你根本自己没有产业，你一切都要听从人家，你看脸色。在生日平常说寄人篱下，这个滋味好不好喝啊？你们谁尝过就知道，是不是？寄人篱下，我那个时候到上海去，我很长一天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独立的关系，可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紧张，非常紧张，连你橘子没接待我，只能接待我3天，你就知道了。我们是这么好的同工，他都不能接待我，因为户口紧张。我是一个外地的，我好不容易来到，我是北方来的，我来到了上海。我那个时候因为有组织在，我们要在指挥前面工作，要祷告，但是我都这是几天，那是几天，这个滋味不好受着呢。但是没有这种受欺压的感觉，为什么？因为都是独立的人。可是我也要体谅，人家不能随便接待，就他一会儿查户口就来了。那个时候徐子明还是内控，你总是要内控，不自由啊，是内控控制他，所以他只能接待我3天，他就把我接到了另一家，一会儿从这家到那家，那时候也是组织恩典。我还好，我这人反正是住在哪还能安心，还能好好的看圣经。那时候也刚刚就是从苦难里出来，从劳改队出来，所以就寄居的滋味好难受，因为你起码你不能没有自己藏住，连个床铺也没有，说自己的藏住的一个床位都没有。今天你可能在一家，我长期在，我有的时候在一个老人家里面，就住那沙发，哪有地方啊？住沙发就很美了，寄居嘛。所以你自己藏过寄居的，人家到你家来，你别那个给人口袋，别欺压人家，要好好待人家。所以神常常说这句话，你为什么不能口袋亏负寄居呢？因为你要别忘记你自己做过寄居。这句话大家去看吧，前面后我多读了，每次提到，在圣经里还提到，就提醒以色列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你愿意，耶稣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我们都愿意人对我好，是不是？你关心我，你体贴我，你知道我的难处，你接待我，你可别把我赶走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你什么你做了主人呐、啊？好吧，你就欺负人，压迫人，是不是？这就神都提醒了，每一件事都叫人要追求爱心。22节，不可口袋寡妇和孤儿，那更不应该的。寡妇没有丈夫，无依无靠，孤儿也是这样。这诗篇告诉我们，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是不是？在诗篇146篇，神是孤儿的父，神是寡妇的伸冤者，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两种人，就指的最痛苦的人。 业路用刀杀你们，是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你这样苦待别人，你自己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个神的严厉的警告，这可以说这是警告，也可以说这个有恶报的。你如果是这样对待别人，可能你的妻子就成了寡妇，也成了孤儿。我们知道西底家犹大最后一个王就是非常的残酷，因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和一些个官长，他们说我们今天遵守上帝的命令，把呀希伯来人的弟兄都释放了，因为他们送了很多很多，就是自己的骨肉，希伯来就以色列的这些个奴隶，按照主的命令，你们该释放，不要让他们做奴隶，这是好的。怎么刚释放没有多久，他又把人都召回来，你们都给我做奴隶，还得使唤你们。所以后来耶利米就说了，你们有一天你们要自由，你不是不叫人自由吗？后来耶利米就宣告神的审判，你们将要自由在刀剑饥荒之下。你将来从骨你也要受痛苦。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啊，平常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说这个报这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神是那个最高最高的审判官，神是最公义的，所以我们对神要绝对的认，绝对的相信。神绝对没有不公，不公的就是人。而且神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你的存心、你的动机和你的情景，神来执行报应。所以这个在拿鸿书也有这么句话，我们的神是祭邪之报的神，是祭邪之报。神最恨人罪恶，神最亲切叫我们要爱人、关心别人。以前我们再看25节，好好的对待他们。25节说，我们就有贫穷人与你同住，如果你借钱给他，你不可以放贷向他取利，就放在体力里，就你自己的好处。如果他是贫穷，他给你；如果他不穷，他不给你借钱。所以呢，你对他就要不能放在体力，自己得到好处。你看，你既或26节啊，你既或拿了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就要什么呢？就要在耶路撒冷皇宫。什么叫做当头？那就是说他太穷了，今天白天呢，我这个晚这顿晚饭我吃不了了，我没法，我不能下锅了，怎么办？我跟你借点钱嘛，那我就给你啊，那你得有一个当头，当头就是一个为质的，那当时你就把一个当头要走了，可是告诉他说你要日落一天就要完了，因为他穷了，就这么一件衣服做当头，而且这衣服白天可以的，晚上做被子，就好像一个斗篷一样，就是白天呢黑着的。晚上就是他的被子遮盖，能遮身的、站身的，所以你要把它还给他。这神都见入微也讲得这么周到，就想到你别那么损，这么样去对别人那么样的苛刻，你要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件当丈夫，是他该穿的衣服，因为他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爱着我就给你，因为我是有恩惠。所以世上有些贫，有些富。当然有种种原因，神呢也是考验人，叫人应该怎么？你今天有神，你就要回心的投诚，是吧？当然，这个也是对人的一个爱的一个考验。那世上的人呢，信主的人也有稍微有钱点和没钱点。实际上呢，一个人的生命不嫁过嫁到丰盛，也不一定真正的有钱人就一定蒙恩，而没钱一定不蒙恩，也不是完全根据外面。可是我们今天有的这样物质啊、福德、这个婚姻啊。保罗的书信也这里讲到，对吧？今天你的富足比别人的不足，将来别人的富足也比你的不足。所以保罗啊，这位神的仆人，我们从使徒行传、不是太多，还有哥林多前书、后书都提到，保罗特别关心。你别看保罗是做一个使徒，关心人灵性，是吧？写了这么多书信，到处传道、建立教会，但是保罗也关心什么？教会贫苦的人，关心到这个什么？对穷苦人的这一个募捐，来在关心别人在捐款上，保罗也是非常热心的。他曾经两次代表教会，把外邦教会的捐款直接亲自送到犹太人，送到耶路撒冷去，这就可见应该现在关心啊，在教会里，在心愿里更应该这样，对穷苦的人应该怎么关心啊？所以说神说啊，还爱着我，我就用你，用我就有恩惠。这是到27节为止这一段。从21节到27节这一段都是讲到，我们应该善待穷苦的，不要苦待，神都看见，神都听见。你像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个管的官长里，包括所有的领袖，有摩 有做祭司的，有做官长的，有做审判官的，有做带领百姓的啊，有做立位的。总而言之，一切带领他们的人，你不可以随便的毁谤。我们就是在圣经里头，谁毁谤官长？大家知道吗？在旧约里提到，你随便毁这个毁谤，就是说恶意的啊，背后的，或者是一种人身的攻击。在这个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在以色列人这个当中就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毁谤，一个就是摩西的姐姐和哥哥，以利暗的跟亚伦的，你这个以色列人三大领袖，三大领袖是姐弟三个人，以利暗是大姐，亚伦是哥哥，摩西是弟弟，就是亲骨肉，但是在亲骨肉当中，竟然后来生出嫉妒，亚伦呢跟以利暗毁谤摩西。在民数记十二章，结果怎么样？结果米利暗，可能是米利暗是为首的，说米利暗浑身长大麻风，关了七天，这个全民都进着残垣过，不能往前行。以后得到洁净了，悔改，得到洁净才能，所以神有惩罚的，所以说不能随便毁谤啊，毁谤这个官长。以后还有可拉党的事，可拉党的事也是一种毁谤啊，那是可拉和一些人250首领。还有流变的领袖等等一块毁谤摩西和亚伦，毁谤就以后会什么活活的被陷在那里，就陷在地底下去，掉到阴间里去，所以不可以随便毁谤。为什么不可毁谤？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他们是替神做事的。摩西是全民的领袖，他们不服，他们嫉妒，就随便毁谤，那你等于毁谤神，所以不可以随便毁谤。但是也并不等于，因为保罗书信也讲到，并不等于说那传道人是教会领袖，如果有错了也包庇出自己。那保罗在听上前书也讲到，控告长老的案子，长老就教会的领袖了，是吧？控告长老的案子，真有两三个人不能收，就是有见证人就可以收。就算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情况，而且还要当面来责备，当面来处理这些东西，因为得影响大。所以不是说哦，他看有错就不该做，但是你不能毁谤，毁谤是指的恶意的，你要把他打下来，要把你把人拉下来，你自己要上，这种嫉妒毁谤也很不喜欢。你看暗示九节，一直到末了，那这一章圣经是讲到了各个方面，从二十九节开始到末了，这又讲到关于对神的奉献的方面。他你要说你庄稼的中的谷和酒渣中滴出来的酒。谷油，这都是神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的丰盛。意思说你进了迦南了，你那个出土产了，你的庄稼丰收了，你可千万别忘记要感恩。神就提醒你，这个在以后的圣经里，摩西已经屡次提到，神对你人做一个不是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人，应该感恩。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神赐福，你也不会收庄稼。是不是一切都是神给的？酒渣丰收的酒也是的，葡萄呢，葡萄丰收。丰收的就是大酒，是吧？你要拿来献上，而且不可食言，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投生的归给神，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一出埃及，神就归用，因为投生的神救了他们。埃及所有的投生都死了，以色列一个投生都没有，所以神说投生的应该分别为圣啊，要归给神，就是献给神。以前牛羊投生的也要这样，七天跟着母亲八戒要归给神，前七天太小嘛。一盘就有份的，要归给神，献给神。你们要在我面前，最后一页大家念一下啊！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谁先被野兽吃的，生出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那这些圣经呢，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想想什么原因，为什么前天被野兽撕裂的肉，我们不可吃？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因为前面一直讲你们是要在神面前做圣洁的人，可是你吃了这种被野兽撕裂的肉，你就是不圣洁。那为什么不圣洁？为什么不可以吃？有的人说呢，没有放血，这是主要的原因。还有呢，因为是死的嘛，死的我是不是？他不是活了宰的，是不是？一个是根本没有放血，因为一般来说你要吃这个肉，你怎么样叫洁净呢？一定要放血，因为圣经特别讲了，血是代表生命，血可以赎罪，不可以吃血。这个在挪亚刚出方舟， 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挪亚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对他们有规定，从此以后人类可以吃肉，这是神特殊的规定。在以前的时候，这个亚当夏娃刚神创造的开始的时候，人就吃果子，是吧？人就一切树木的果子，神说你都可以吃，各种享受，各种的果子，以后就可以吃肉。我们看第二点，这个第九章第二点，它世上走兽和空中飞鸟都是轻松的，地盘的，哦不是，第三点啊，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吃给你们，好像太熟一样，你都可以吃，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就这句话，所以一开头神就规定，可以吃肉，但是你不能带着血吃，因为被野兽撕裂的，就是等于没有放血，所以不能吃。被撕裂的也是死了的肉，不可以吃，要丢给狗吃。就是说，以色列神叫他们要分别为圣，要严格的遵守主的命令，因为这命令里面，神的话里面就规定了有一条，你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因为血有生命。所以后在利未记，大家再看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利未记十七章，你翻一下，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一节。第一节和十四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一百四十四页，一百四十四页，利未记第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来这边，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有生命，所以人能罪，啊，血有生命可以赎罪。那这个等于两样不给我们解释了。第一点，为什么不给你吃血？因为血里有生命，代表生命，血是代表生命，血有生命。你看那垂危的人为什么要输血？这很要紧，是不是？所以基督徒什么都吃，一直到新约里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因为血里有生命，血里有生命，所以血呢，第二点还可以赎罪。所以在旧约里，牛羊的血。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宰牛宰羊？以色列犯罪以后啊，要宰牛宰羊，要先这个地，先那个地。那就是说，这是一种象征性。其实牛羊的血，它本身并不能够真的赎罪，只不过象征性的，它是预表谁的血？大家说预表谁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是吧？为了耶稣为我们救赎，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吃血，也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是吧？为我们把他的血整个的流出来。在一滴滴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纪念耶稣，我们要总要想到主为我们流尽的血。还有为什么不可以流血吃血呢？你吃血你就流血，是不是？你随便的把这个宰了那个宰了，这动物的肉让人吃，血你要放出来，好像倒水一样，所以不可以随便吃。那更是我向我们要爱人灵魂，看重人的生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血不可以赎罪。所以不可以吃血，在新约里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新约教会也是安提阿教会、外邦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外邦教会规定了这么几条，大家看一下，其中就有这么几点。那教外邦教会怎么样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啊？在这里有这么几条是特别指定的。当然，一切律法我们都要从内心来遵守。那对于整个教会来讲，不是外面受隔离，乃是里面的要跟着遵守。有这么几个规定，就是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章第二十八节，这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总会，当时呢写了一封信，派这个希拉和犹大还有保罗、巴拿巴这几个人回到安提阿以后，把这封信念给他们听，规定大家念一下二十八、二十九两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存在放在你们身上，唯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定义是偶像的物物和血，并割礼的生物和血灵，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一切不犯就好了。你看几件事啊，一个是定义是偶像的物，就是不可以吃偶像的物，因为偶像是神所憎恶的，你在神以外一定有犯，犯了以后你要把东西多多去给他记了，你再去吃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血不可以吃。第三 没放学呢，这不可取。这是第三，第四就是监狱，这几样是严禁不可以。当然并不是说这几页以外都可以，但是这里作为教会的这个规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也可以，安提阿是外邦教会规定。所以我们这是看见神的律法里面呢规定这一些，以后呢在新约旧约都给我们印证，让我们看到主愿意他的儿女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典章，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好处，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分别为圣的子民，而且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子民，而不是上帝创造的人人可以自私啊、自由啊、泛滥呐、使人利己啊，那叫什么人？这个人跟动物有区别的，这个人要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因为人是被造的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不是在外面的样子，乃是神的那个公义，神的那一个圣洁，神的那一个什么呀？神的那一个真理，神的那一个慈爱，是我们要象征。所以这些规定就是让人能够遵守主的命令。现在最后啊，我们再看新约。今夜我们看看一些圣经啊，就是这个还是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啊，大家念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一起念。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特别是最后，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今天我们念的这个出埃及第几章啊？二十二章，是不是？二十二章就是你加害于人，你损害别人东西，你加害于别人，偷了人的东西了，害叫别人的利益受到亏损的时候，那你就没有找爱的道理去做，是不是？没有找这道理，所以就是这就不像基督徒，不像什么儿女，所以爱不加害于人，爱就完全的地方，你怎么样做遵守地方，你就追求爱好了啊！你爱到能够爱人如己。其实在经典里常常告诉爱人舍己，但所以我们如果爱人不能如己的话，更谈不到舍己。所谓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在经典里面。但你起码要做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那有人这个自己的孩子爱得不得了，别人的孩子一脚踢一下也没关系，是不是？欺负人也没关系，这都是人太自私了嘛。对神创造人，神用他的话来造我，不让我们做一个自私的人，是人的人，害人的人，那只顾自己的人，这一点道义没有，一点真正的爱也没有。所以这要告诉你，凡是不可亏欠，那就包括大事小事。我们常常大事我不敢，我不敢，我不能去抢人偷人，但是一些半点的呢，占点人便宜啊，或者是借的东西不还呢，或者是这个损人利己，一些半点都不可以。告诉你，凡是不可亏欠的。唯有彼此相爱，而且要常为亏欠，这什么意思？常常感觉到我对不起。其实我们看这个圣经啊，讲到物质上，其实也包括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还不仅仅是物质的。就物质上，比如说我偷了你一只牛、一只羊，我值得赔罪。但是我对你没有爱心，我骂你一顿、瞪你一眼，或者是我对你在这爱心上的亏损，这个是更伤人。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更要注意做到的，并不是说我看到我从来不偷人，那你对自己有没有爱心？或者见了面连个问安都没有，或者他心里非常伤心，根本连理都不理，不闻不问，那你说明我们没有真的爱。所以求主给我们读了这个圣经以后，不要不是仅仅在自己上去推敲，怎么样？当然这个自己上也看到都是有道理的。我想神做的告诉我们，该赔就得赔，就神的公义，就彰显了神的公义。所以下面我们再讨论，就是通过这张圣经，那最近我们连着上二十一、二十二，下礼拜上二十三章，都是讲的神的典章。神的典章叫做公义的典章，在生命里提到是公义的典章，就神要求我们让做到公义，做到公义。这个公义像神一样，神公义具体表现在哪里？耶稣说了，他呀叫太阳啊照好人，也照什么？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什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人的工艺，真的就是这些都一律看待。我们上面有薄的厚的，是不是？有轻的有重的，这个人我瞧得起，这个人呢也有学问啊，或者是这人怎么，我们就用一个一律看待，这都是主的心。所以我们真正有主的心。我再重复，就是我们每次读的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就耶稣回答律法师的话，大家记得在哪里？就是说到啊，这个诫命哪条是最大的？哎，对的，耶稣呢不但回答最大的，而且告诉他其次的，都告诉他啊。所以我希望多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记住，在马太福音22章，耶稣回答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而且耶稣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所以我说耶稣啊，实在是就说明耶稣他啊实实在在，在他没有出来工作的前30年，他把神的律法都吃透了，所以他能够回答的这么准确。耶稣真是能够堵住了一切反对他的人的口啊。我们看一下，从35节我们也写好了，35一直到40，我们念。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人，这是诫命中的第一，确实最大的。其次是相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教养的总纲。看耶稣做的总结多简单，又这么清楚，就是说了半天就两句话。第一次叫我们什么爱神，怎么样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这马可福音就是四个字，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再来爱神。其次是什么？爱人。而且告诉你，这是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句话的意思，整本旧约就包括这两句话。旧约就是律法和先知书，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就是以后的各个先知所写的书。这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这么两句话，这个我们应该记住。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个摩西五经呢，实在是扎根基也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部分。一切的律法的来由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摩西然后主耶稣竟然这么简单，就这么扼要，这么清楚来回答这个律法师。而且这律法师是故意来试探，怎么样试探？是故意的，接他明知，明知就不信，就要去问他。但是我们乐意看这么好的回答，所以求主给我们，我希望大家把这两句话要记住，起码这意思你要记住。一提起什么是先知和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吧？什么是第一和最大的先知是的？那其次又是的，所以我们再注意，就是前两天我前几次我们读的这个出埃及记20章讲的这十条诫就包括了这两句话。前四条就是爱神敬神，后六条就是怎么爱人。你看十条诫就包括这两句话，这都包括在内。最需要我们就是也要好好的背对十条诫，对神的一切的诫，咱要好好的研究来遵守。好，今天我们就上来上。